好，谢谢黄牧师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基督教古典教育相关的一些问题。我对问题大致上看了一下，可以说每个都看到了，有一些重复，也有一些看起来是好像还没有入门，还没有太了解。如果你对我曾经有过一门网课哈，稍微看过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已经都在那个课程中有过解答，而且是给咱们主内学堂的老师都是可以免费的任意的获得的哈。也可能你看过，但是你忘了啊，所以说也有这个必要，今天来重新我们来去讨论一下其中的一些问题。问题呢，黄牧师已经提前发给我了，我会逐一的回答。如果有一些问题我不回答，那就是因为它是已经在别的问题的回答当中肯定是涉及到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那我就按照给我的这个问题的顺序，先来把这个两大部分，一个是关于学堂的教育，第二个是关于在家教育和学堂教育相关的问题，逐一的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哈。我会把这个问的问题先念一遍，之后我就会回答一下这样子。第一个说，什么是基督教教育，什么是基督教古典教育，两者有何关系哈？你从字面的意思看起来呢，基督教古典教育好像应该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子集，对吧？一个包含的关系。但是我马上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不古典的基督教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呢？比方如果你把现代的教育，特别是说现代的这种公立教育，你加上一两门圣经课，这叫基督教教育吗？其实这个仍然是公立教育或者是现代教育，这不是基督教教育啊。那你说不是，我是要把基督教价值观贯穿到各科当中啊。如果你真是这样做的，那这不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吗？所以你是问我这两者有何关系啊？我说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这就是它的关系啊。第二个问题，教会、学堂、家庭三者之间在教育领域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能否做更细致的阐述？然后呢，列举了七个问题：教会和学堂，学堂和家庭，家庭和教会，学堂和老师，老师和教会，老师和家庭。其实这个问问题的郭老师弟兄还是姊妹，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把学堂和老师分开了，也不知道这个指的是什么老师啊。对我来说，学堂就是以老师为核心的啊，就像你知道西方的大学叫做教授治校一样，在学堂当中，那老师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群体，是他们在完成这个基督教古典教育。所以我还是只是说老师，这个学堂、家庭和教会三者的关系就好了啊。当你问这个问题，说教会、学堂和家庭三者的关系，这里呢，首先你需要来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一个前设的问题是怎么回答的，就是说孩子的教育权柄在谁，谁有权决定孩子受什么教育。实际上你所有问题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展开的，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统一的看见，下边的问题都无从谈起，一定是各说各话，没有实际的意义啊。比如你会认为说基督教古典这个孩子的教育权柄是在国家吗？如果你实际上就是这样认为的，那就是你当然会支持公立教育。如果你认为是在家庭，并且只在家庭，那你应该会比较倾向于要搞在家教育。而我呢， 和我们教会认为教会的章程也这样的，相关的章程也有这样的规定，学堂的章程也有这个条文。我们认为孩子的教育权柄是在教会和家庭，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双重主权观。所以我以下的所有回答都是基于这个前提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比如说你实际上已经认定了孩子的教育权柄在家庭，甚至在国家，甚至在孩子自己，那我们往下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交集啊。啊，我的回答是基于你认同教育的主权在于教会和家庭双重，国家没有权柄，孩子自己也没有权柄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认为教育权柄就在家长，在家庭，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回答你，以下的问题都不需要多问，因为教会对于学堂和任何的共学团体都不会有超过牧养这个层面的额外的和特别的义务，唯独它是有双重主权观来指导你的教育意向的时候，你才谈得上教会和家庭学堂有什么关系，你想是不是这样啊？好，其实我在我的一门网课当中和我那个配套的那本书叫做《盗取肉身文载之》，那个书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如果你的周围有人有，可以跟他要一份电子版，你也可以打印，其实我都有过详细的说明，我推荐你去仔细的看那本书就够了。我只是简单的概括一下，我在里面打过一个比方，就是以西结所见的枯骨复生的这个意象当中啊，地上的一堆骨头被圣灵吹上气就活了过来，站了起来，连为军队，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那我打一个比方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学堂和家庭就是一个皮骨和筋的关系，教会如皮，学堂如骨，家庭是筋。你可能还会去问，那气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圣灵嘛，是吧？也许你还会问，那是不是也应该有肉啊，血啊，有血有肉啊？好，古典教育体系就是这个肉。所以你说教会能给学堂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我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学堂，我不讨论共学团体，至少在这儿不讨论。除非你把学堂认为也是一种特殊的共学团体啊。我现在所说的都是学堂，教会能给学堂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既然我是教逻辑学的，我会对用字比较在意哈。你问一个教会能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如果你确定问的是能，那我只能说这跟你所在的地方教会具体什么情况有关，对吧？他能做这个，他不能做这个，那是跟他具体的这个情况有关。所以我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我会去回答的是教会应该给学堂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应该提供什么帮助呢？我为什么说它是皮呢？皮就是遮盖的意思。首要的一个职责和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属灵遮盖。一个没有教会遮盖的事工是非常危险的，教育也无非就是一个事工，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属灵遮盖。同时这个教会也应该是它的方向引导者，整个教育的意向，神学的方向。再其次呢，也应该去从教牧辅导的这个方面给他提供支持。这个教牧辅导特别指的是针对教师和校的学校的校长了这些人员。虽然每一个教师一定都有自己所属的教会，所属教会的牧者是他当然的牧者和辅导者，但是我这里所指的是这个学堂要有校牧的，校牧会针对与学堂特别相关的一些属灵事务对老师们有一些带领和辅导。再其次呢，一个教会应该对这个教育的事工或者叫学堂给予人力、资金、宣传等等各方面的支持。 具体来说呢，你可以在讲台上持续的来定期的啊宣讲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意向。比方你可以设立一个教育主题年，你会在这一年或者一段时间内不断的讲这个主题，教导会众。你不教导，大家怎么能明白要干什么呢？对吧？你也可以设立很多的读书会啊、祷告会啊，邀请甚至于要求会友、家长、教师们参加啊。你也理应不断的呼召会众来参加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各样的师资培训，比如今天黄牧师邀请我参加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相信也属于某种非正式的培训啊。也可以邀请会众们在学校来担任义工，为学校代祷，来向学校奉献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他给学堂能够啊应该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个问题是说，家庭需要给学堂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刚才我已经说了，孩子的教育权这个主权在教会和家长，因此呢，家庭当然是有责任来提供孩子的教育的。这个话的意思同时也表明，教会有责任教育你的孩子，如同一个教会有责任牧养你的会众一样啊。教会这方面应该提供的支持上面已经说了，那么家庭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你要教育你的孩子。可能你马上就说了，我学历不高，我工作太忙，我教不了。这个恰恰就跟神学上的一个问题有关系，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悔改，有责任信主。可是你肯定知道，你有责任悔改不代表你有能力悔改，对吗？所以我这里说的是父母有责任教育你的儿女，即便这并不代表你有这个能力教育。所以我才会说，我认为一个教会若是可能办学堂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事实上就是大多数的家长真的没有能力去履行他的责任。这个能力还基本上不是知识方面的，而是灵命方面，是德性方面，是品格方面，是毅力方面，是自律方面，差不多跟知识没有太大关系，尤其在小学初中这样的阶段。所以呢，如果说在一个家庭当中夫妻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持守圣约，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在圣约当中的应有之义，就是要来送子女接受基督教教育的，这也是他们对于上帝的圣约之爱的一个回应。如果你并不认同圣约，那你会把你的孩子看成一个慕道友，你对他的当务之急就不是教育，而是传福音。唯独在圣约体系支撑之下，在圣约神学的框架之下，你才会以一个约中子民的意思来对他进行全面的包括传福音在内的信仰教育。所以我刚才打的这个比方当中，我说家庭或者家长叫做筋，在一个人的身体当中，筋是很重要的哈，起到一个联络的作用。那么这个教会学校是骨，教育体系是血肉，地方教会是皮，这几个方面如果没有家长这些筋在其中来起到一个很恰当的传递力量、储存能量、承担重量等等这个作用，这个教育事工就会分崩离析的。家长是筋啊，如果你比较筋道，身体就会强壮，如果你总抽筋，身体就会软弱。所以这个筋儿弹性既不能过强又不能过弱，意思就是家长对于教育事工的参与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张弛有度，既不抽筋儿，也不去过于的紧绷啊，过于的放松。或者 具体来说，一个家长或者一个家庭怎样参与基督教古典教育呢？首先最重要的是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凭着信不断的祷告，为教会，为学校，为孩子。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的，特别要为你的配偶祷告，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我记得以前苏老师提过一个问题，他问一些家长说，如果说学堂的学费越来越高，你交不起，这个上不下去这个学了，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回答说，那我只好退到公立，怎样怎样。但是他说正确的答案是，你要做好毁家兴学的准备。通常这种私立性质的学堂呢，学费就是要高于，而且是远远高于外邦的公立学校的。所以呢，如果你的教会还不能够来起到我上边说的皮的遮盖作用和传递一些尤其资金方面的支持这种功用的时候，家长的压力就更大。因此你要想真的投身基督教古典教育，每一个家长都要做好降低生活质量的准备。外邦人都知道，苦谁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对吧？基督徒不应该比这个更差吧。第三一个方面呢，筋和骨之间，也就是家长和学校之间，要总是合作，绝不对立。家长和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像说筋骨相连哈，不分彼此，伤筋就会动骨，骨软就会筋麻，这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来合作，来彼此守望，彼此担当，这个才能变成叫做钢筋铁骨。然后家长呢，更需要做的是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改革宗的神学和基督教古典教育的体系。你应该积极的参加教会或者学堂举办的家长培训，并且借着各种方式啊，从神学的根基、教育的理念、人文的素养等等方面不断来接受装备啊。到底要看什么书，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再下一个方面，家庭当中你需要来营造出一个适合古典教育的环境。你的家庭应该变成一个家庭图书馆的样子啊，你也要来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好你本地的公共图书馆以及网络这一个最大的图书馆。再然后呢，家长自己要首先成为读书人，你要把神学、教育、人文的必读书应该读一读吧，然后你要带领孩子也热爱阅读。所以这意味着你和你的孩子都要来远离电视啊、pad 啦、手机啦这些事情。远离不是隔绝，是说不依赖。过去这半年，许多的孩子因着网课变成了对手机电脑深度的依赖，这个后果如何，相信我不用过多渲染。我相信弟兄姊妹当中有家长应该很清楚我在指的是什么。知识没见的增长，眼睛度数增长了，对吧？身体发胖，而且最重要的养成了致命的恶习，每天不摆弄手机和 pad 或者电脑就不舒服啊。所以即便是为了学习，也尽量的不要用电脑、平板和手机来学习啊，因为人的胃口呢就是这样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吃很淡的妈妈的奶，再大一点吃很淡的辅食，他津津有味。如果你很小的时候就吃辣椒，他长大之后口味就会越来越重，是不是？读书学习也是一样的。如果说简单的儿歌、书本本来可以津津有味，但你现在直接拿一个多媒体软件，拿一个声光色效果特别好的啊重口味的学习的方式来刺激他，你把他的胃口搞坏了，他以后再也接受不了这种清淡的但是真正有营养的 比如听故事啦，比如读书啦这种事情。啊，最后一点呢，家长怎么去帮助学校呢？学堂呢？就是去参与学校的教学，甚至于管理。这个包括什么呢？至少包括这些，但不限于这些哈。比如你应该参加家长会，甚至于你应该也成立家委会，正式的和校委会以及教会的事工委员会三个会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互动组织。然后你作为家长也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在教室来协助老师，甚至完成某些助教的工作。在野外旅行或者参观或者游学外出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陪护人、义工。如果你有某方面的技能，经过学校的允许和邀请，你也可以来向学生来展示。然后你在学校的各样活动中担任志愿者，甚至于担任到兼职教师，甚至于全职教师。啊，然后老师的一些通知，你应该及时的接收并且回复，配合老师完成孩子的学习、作业等等。如果你还能够进一步的进入到家委会，甚至于学堂的理事会，你也能提供更大或者更具体的帮助。啊，这就是我说的家庭给学堂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和帮助。下边那个问题说老师能给学堂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这个的问题我认为我没有看懂，因为学堂就是由老师作为骨干的，老师怎么给老师所在的学堂提供帮助呢？再下一个说教会给家庭提供什么支持和帮助。首先这个家庭如果就在你的教会聚会，你负有当然的牧养之责。如果他确实有困难，你也有义务来资助一些困难的家庭。第三一个方面呢，你也有义务协助学堂进行一些特别的牧养，包括对孩子的牧养，因为孩子也可能是你教会的一个受过洗的一个会友，虽然是不领三会友。而如果老师发现这个孩子之所以学习的时候精力涣散、精神不集中、郁郁寡欢，原来是他的父母感情出了问题，这个情况就不是学堂能够解决的，你作为教会就应该去辅导他的父母，对吧？这是教会能给家庭提供的支持。至于学堂能给家庭提供什么支持帮助呢？刚才已经涉及一些啊，还可以包括就是家长培训，包括一些资料的分享，这个都是学堂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啊。好，下边的一个问题，投身基督教教育的人，牧师、父母、教师、学堂校长、学堂理事会成员等，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需要怎样的学习？根据你身份的不同，你学习的东西也不同，但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筋骨肉皮血肉气啊，你处在哪个位置，你都应该有相应的学习。但是所有的这些人的一个共性和所谓素质是什么呢？第一个心智，就是你要把自己带入到出埃及记的这个历史框架之下，无论如何你要有一个毅然逃离埃及的意向和准备。听起来很壮烈，很悲壮，也很有意义哈。跑出去，逃离埃及。我想你应该不需要我再给你解释埃及指的是谁吧，是吧？但是第二句话就不那么鼓励人了。毅然逃离埃及是你都要具备的一个意向，但是第二个意向可能你难以接受，就是甘心死在旷野。我不是在咒诅大家，说我们都是不信的，进不了迦南。我的意思仅仅是说，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数人投身基督教教育，特别是基督教古典教育，都如同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我们仍然受埃及的毒影响的比较厉害，而对于基督教古典教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第二后天习得的技能，是一个第二语言。 所以我们大概不是像真正进迦南的那一代人一样，他生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古典教育的环境里。所以呢，我们大家不要急功近利。对于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我认为我们是不会看到基督教古典教育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开花结果的。啊，绝大多数人不会看到的。我们呢，就是要死在旷野的。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于下一代的再下一代，有望可以进入迦南。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开始努力，那么他们也一样死在旷野。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一个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不管你的学历是什么，背景是什么，身份是什么，都应该去善用从埃及掳掠出来的金银。你原来具有什么样的技能都不是枉然的，可以贡献出来为主所用。第四，仍然是这句话，不管你从前是什么背景，文科、理科、本科、博士，是农民、是工人、是商人、是官员，你如果想要来进入到基督教古典教育的领域，你就善用原来的资质的基础上，更需要的是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和准备，而且是终身共同学习，不是自己在那闷头学习，和其他的家长、老师、教会成员啊一起来成长，共同学习。所以这四句话就是投身基督教教育的人要做好的准备和要具备的素质。毅然逃离埃及，甘心死在旷野，善用埃及金银，终身共同学习。再下边一个问题，第四个说，如果有逼迫啊，政府的逼迫不让教会或者肢体办基督教教育怎么办？如果教会内部有肢体，牧师、长老、执事、组长、同工反对办基督教教育怎么办？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来自上面的这个逼迫不让你办，那你说的这不是如果，你干嘛说如果呢？可以自信一点，把如果去掉，是吧？因为事实就是他现在就不让办，对吗？那他怎么办？你怎么办？而且你说他不让教会办基督教教育，他实际上连你教会也不让办呀。你说我们基督教教育不合法，我告诉你，教会还不合法呢。你说应该怎么办？因此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奇怪。这类似于是说，放到十年前，如果政府以计划生育条例为由不让我们生二胎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是吧？那不仍然是使徒的话吗？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呀，对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说，如果教会内部有反对办基督教教育怎么办？那我要想问的是，你需要来区分这个反对要看是因为什么反对，他是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呢，还是说是相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反对的原因是认为从意向上和神学上不该办，还是说从现实出发说我们没能力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如果你是第一个方面出了问题，他等于是在说教会没责任办。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所有的问题基于你的教育主权论是什么，是吗？你是双重主权观还是单重啊？因此如果你的教会坚持教育的主权在，也唯独在家长，那作为他来说就没有理由要来主办基督教教育，对吗？所以谈不上人家反对，是人家就没有这个选项啊。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弟兄姊妹能解决的了。但如果说是教会完全认同是应该办古典教育，都对，都要办，但是没有能力办，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所谓的没有能力办，无非是说没老师、没生源、没钱、没体系，对吗？ 然而这四个都是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这都2020年了。如果你现在想起来筹办学校，你肯定不是第一家，有很多人在前边摸爬滚打，该有的经验教训都有了，你不是白手起家的，你总比我要容易多了，是吧？你总比成都要容易多了。所以只要你有这个意向，有这个决心，多多宣传，我相信能力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好，下一个说，如何具体实施基督教古典教育，包括各年龄段的在家教育和基督教学校教育，具体是如何阅读，阅读方法，阅读书目，信仰传承，学校学生年龄大小，年龄分布，人数，教学目标，计划体系。你还是看我那个课吧，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显然不是两句话能说清的，对吗？我在里边详细的介绍了洛克斯学校的一些东西，课标，还有一个学校叫日内瓦。简单的说，目前国内做古典教育大致上就是洛克斯加日内瓦，结合一些本地化的东西。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来提醒一句，如果你没有办学堂，你却在问这个问题，这有点像古代的寓言说的，两个人在那儿看到一个大雁飞过，然后呢就还没打这个大雁就开始争吵起来，说应该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我觉得你还是打下来再说。你说不对啊，必须谋定而后动。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这样的事工里边道路比细节重要，道路比细节重要，往哪儿走比较重要，用什么工具走不太重要。你不可以因为说我往广州去，因为有一个高铁，有动车，有飞机，有各种东西，但是往东北去只有马车，甚至只有自行车，甚至只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但我现在问你，你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是要去东北还是去广州？如果你就是要去东北的，那么往南边去的工具越先进，你受迷惑、受试探和跌倒的可能越大。你先定了方向，你要去哪，然后再说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方法啊。是，总结一下，就是要意向来引导细节，不要用细节来引导意向啊。第六个问题说，学生接受中小阶段、中小学阶段基督教教育后，本科教育及后续教育如何实施？那我要说的是，国内已经有了本科和后续教育，国外就更多。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到了高中阶段，已经训练有素，真的踏踏实实、扎扎实实把基督教古典教育学下来，理应他应该已经有了很好的自学能力。啊，所以上什么学校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好，第二大的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在家教育和学堂教育，但是我看里边提的问题都是好具体。第一个问题说，古典教育的课程如何设计？那就是所谓的三义或者七义啊。如果说三义就是叫做文法、逻辑和修辞。文法是指各科的那个基本规律、基础知识，大量的需要背诵。逻辑是说各科的那个规律，这里边的核心是数学，是逻辑学。修辞呢，指的是各科的这种应用和发挥和创造性的东西，并不只是修辞学的意思啊。如果你要扩大到七义来说，就还要加上算术、几何、地理、天文、音乐啊。这个是现代人比较熟悉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你会发现到了初高中反倒更容易一些。很多人的反应是小学生古典教育来讲比较难教啊，这叫做古典教育课程如何设计，而且具体细节还是我那门课里面有。第二，在家上学如何进古典教育？如果你指的进古典教育说的是进古典教育联盟，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联盟目前的确只接受学堂进入，没有家庭进入的啊。那么古典教育如何让在家上学的这些群体来进行， 我觉得各方面都在努力啊，很多人都在做一些课程出来。我个人也非常希望未来大家能，尤其古典教育正在进行的人，能够来一起合作，编上一套适合于在家教育的古典教育的从一年级到高中的全科教材啊。目前还没有，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我们会死在旷野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三，古典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画像，也许你指的是我们培养的目标吧，是吧？那我们的章程里和成都的章程是一样的，我们从人家学的。我们的培养学生的意向就是真理的儿女，敬虔的仆人，正直的公民。我们希望将来学堂的毕业生可以熟悉三义，文法逻辑修辞，善于阅读、思考、辩论、沟通、演讲、写作，具有优秀的人文素养和利用三义进行独立自学的能力，热爱圣经和一切敬虔的传统，在福音中形成系统的思想，在恩典中养成敬虔的生活。他还能够忠于家庭，服务社会，胸怀国度，能够辨识和反思各种异教思想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勾勒出来的一个轮廓。第四个问题说，古典教育对父母的要求，那么至少一方是信徒，并且是委身的会友，而且这个父母呢要关系非常融洽，也就是说不是长期分居的。我们学堂不会接收寄宿生的，甚至也不接收父母分居的这种孩子。然后这父母都必须要支持古典教育理念，你注意是支持，只是不反对这是不够的，要支持，这是对父母的要求。古典教育在第六个问题，古典教育各个不同的年龄段如何开展，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三义，三义呢是特别的，在于侧重点来讲，大致上你可以笼统的理解为小学侧重文法，初中侧重逻辑，高中侧重修辞。如果没上小学呢，或者说小学低年级呢，可能要侧重一些我们所谓的乐教、诗教、诗性的教育啊，音乐性的教育。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从小学到高中，信仰教育始终贯穿，以及体育始终贯穿。简单说就是这样啊。第七个问题，如果家长能力有限，小学阶段的三义学习需要哪些教辅？文法逻辑修辞应该如何教授？刚才我已经说了，能力有限你才需要学堂的，对吧？如果你能力绰绰有余，大可以在家自己教嘛。啊，需要哪些教辅？核心的课程呢？还是刚才说了啊，圣经，按照重要的次序来说哈，圣经、历史、体育、逻辑、修辞。这是核心课，其他的课程是围绕着这些课程展开的。比如数学课就纳入在逻辑学当中，语文你也可以认为服务于历史啊和修辞。现在有一些经典的教材陆续在翻译，像那个 Omnibus 很多人知道，就是你们所说的韦里达啊，他用的那个名著教材。第八个问题，用英文韦里达古典教育体系加上一节语文课有什么弊端？是否影响孩子以后中文写作水平的提升？我大致可以理解为是你在用英文作为主要的教育语言，但你生活在中国，所以你担心孩子的中文落下，所以你想再加一节中文语文课，是吧？那么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可能真的双语。天才有没有呢？掌握八种语言每个都流利，都能成为大师，有，真的有，极少。基本上你不需要做这个危险的假设，是我家孩子就是这天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能真的有双语。他总有一个在思考的时候用的那个语言，就是他的母语。他说梦话的那个语言，就是他的母语。同时教两种语言，一般而言弊端更大。比如你可以想一想新加坡人， 新加坡还分华校、英校出来的呢，对吧？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中文和英文看起来都不怎么好，所以你要强行双语，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没有外语环境的环境里强行搞外语，甚至于多语啊，往好了说，你长大以后英文会比中国人好，中文会比美国人好，那往不好说呢，是不是英文不如美国人，中文不如中国人呢？对吧？所以我需要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孩子将来要去哪，在哪里，他用什么语言思考，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要因此就特别沮丧丧气，我已经上了英语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路径，走上这条路了，是不是因此就完了啊？也谈不上，将来可以做这个中外交流文化大使嘛。你用你的双语优势做翻译啦，做贸易啦，做商业啦，还是可以做的嘛。只是他大概不可能做作家，做什么演讲家等等这种需要精准的一门语言的掌握的这种东西啊。然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这种事儿的嘛，是吧？好，第九个问题，古典教育体系在提升孩子灵命成长方面帮助大吗？这个我们看历史哈，欧洲人整个有至少1000年左右都是受古典教育的，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就是欧洲这些人，无论他称为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有天使也有魔鬼啊。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是在上帝手中的，古典教育是该做的。你说对于提升孩子的灵命成长方面帮助大吗？这个不好说。你焉知，假如说这个孩子灵命不咋好，学了古典教育之后，那你焉知如果不学是不是更不好呀？这不是人能掌握的。在这儿再多说一句，绝大多数东方人，我们中国人对教育有一个致命的深刻的一个误会和误区，你认为知识改变命运，你认为教育特别特别极端重要，甚至那就是一切。其实你应该知道教育这个事儿吧，对于一个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多了说也就三分之一的这个因素啊，主要他在上帝的手中和在他自己的禀赋那里，以及他所遇到的机会和形式。你所能做的是在那三分之一当中，不是建立他什么，主要的是不要破坏它。它就是个茄子，你非要把它雕成玫瑰花，那就是在害它。让茄子成为茄子，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啊。第十，基督教古典大学在国内上好还是在国外上好？都好啊。你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你真有选择的自由的话。不过据我所知，多数的家庭并没有选择的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啊。第十一，我们这儿在家教育目前只有我们一家，有没有可能让同龄的孩子们多一些沟通，彼此激励，共同进步？这是必须的呀，要不然怎么办呢？你还能脱离这个群体吗？脱离群域吗？是吧？有没有可能你也得建立这件事儿啊？但是如果是说通过网络，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啊，有可能的话你在当地要跟一些教会的同龄的孩子啊，以团契啦、小组啦什么样的方式多一些沟通，如果你的教会建立了学堂，那当然更好了啊。第十二，古典教育怎样评估学生、老师和成果？简单的说，国外有体系，刚才我说的洛克斯日内瓦自有人家对教师、对于学堂、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估，但是国内呢再建立，再建立有，成不成熟不敢说，因为古典教育在中国开始开展也不过连10年都没有，所以你说怎么评估啊？两句话，国外有体系，国内再建立啊。第十三个问题，基督教古典教育把中国的古汉语经典放在什么位置？什么阶段可以学？你说放在什么位置啊？放在他该在的位置，哪个位置他该在的呢？ 就是说真正的那条奔腾的大河汹涌而下，东流入海。在这条大河旁边有一个湖泊，就在这个河的旁边，跟这个河没发生什么关系，但是自己也有一汪水。这就是你说的中国古汉语经典该在的位置。什么阶段可以学哈？什么阶段都可以学啊？怎么学？打碎的学，拆开的学，解构的学，分辨的学。这就是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历史啊。第十四个问题，在家教育和学堂教育期间，如何把圣经教育思想与古典教育各科目结合？这个高度取决于师资，你有什么样的老师，你就会教出什么样的科目来。如果老师不行，你就是拿圣经当教材，你也能念歪了。如果老师合格优秀，你用什么材料都无所谓。所以这里的核心是老师的培训和显明，这是最重要的。第十六个问题说，父母亲如何学习引导培养孩子们的古典素养与文化功底？刚才其实我说家庭和教会的关系，和学堂的关系的时候已经提了，这里我再提一次。父母亲该做什么哈？培养古典，培养文化，把你的电视卖了，买书架，买书，把你的手机放下去看书。老师给你的任务赶快完成。你全部的任务就是建立你孩子的阅读习惯和锻炼身体的习惯和敬拜的习惯，三个习惯都有了，你的教育已经成功了。就这样。第十七个问题，基督教古典教育如何在幼儿园实施，如何进行教师与家长的培训？据我所知，基督教古典教育不建议办幼儿园。第十八个问题，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小学开始前应该做哪些筹备工作？哪些筹备工作啊？你注意次序：教会、家庭、学堂，就是我刚才说的骨肉筋皮血肉气，缺一不可，但是按照次序来。教会如果不成熟，不要搞教育；家庭不稳定，不要轻易的谈教育。教会家庭都比较稳之后，学堂也就是呼之欲出，自然就会有的啊。能否推荐并且培训幼儿和小学的相关教材与教辅？我可以把我们学堂的小学必读书目等一下发给你们牧师，他可以转给你们。二十，学习拉丁语，学习关于拉丁语学习的两种观点。第一，拉丁语是教育的基础，要学习，如果要学习几年级开比较合适。第二，不必学。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并且解释您的观点的依据。他当然应该学，这是我要说的，但是我们没有师资，所以我们不开。等我们有了师资或者培训出师资来，我们就会开始。那么是几年级开设呢？就是在他不会引起混淆的时候开设。比如你的孩子如果说同时在学拼音和英文，把他整懵了，你就应该知道有个字，一个侧重，先学哪个后学哪个。结果这时候雪上加霜，你在同时学拉丁语，你想这个效果会好吗？对吧？所以这是个技术性问题。意思就是要开，有条件就开，没条件不用硬开。有条件之后在哪开，跟老师们商量，老师会给你一个精确的答案。二十一，用英文为抵达古典教育体系在家教育，中文的语文课要学哪些内容？另外，书法练字很有必要吗？加上一节语文课有什么弊端？这个问题刚才已经答过了哈。首先来说，中文语文课要学哪些内容？如果你指的是一个课外的补充，啊，就是你主要是英文的环境沉浸，但是你想跟上一些中文的语文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多跟人说话就够了。 多跟父母沟通，多跟小朋友沟通，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沟通，掌握个口语就够了。如果你不是纯英语的体系，你问在课下课外都学习哪些中文的语文的内容，哪些当学哪些不当学哈。首先你都提出英文的维里达那个东西了吗？它里边讲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名著是吧？那你有一个很显然的选择，就是学那些名著的中文的经典译本嘛。比如你都学荷马史诗了，你是不是要把王焕生先生的这个奥德赛看一下呀，译本是吧？还有呢，我们有个最得天独厚的教材，和合本圣经啊，背得滚瓜烂熟最好是吧？还有什么哈？也许你让孩子多听一听一些经典的，我说的是经典的，不是特别低俗的啊，一些经典的相声、评书、曲艺，甚至于戏曲，对他对于中文语感的掌握，甚至诗词的掌握会很有帮助。流行文学这一块，你说看什么？我觉得看一看金庸啊，看一看三体啊，这都不错呀。当然还是那个话，你要有分辨，你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最后一个问题，实施基督教古典教育之前，父母及孩子应该先建立起哪些属灵以及生活学习品格习惯方面的预备或基础？有这方面的书籍或者学习推荐吗？我觉得刚才关于习惯品格已经说了啊，你如果指的是具体的书籍推荐，第一本就是王一牧师编的那一本《基督教古典教育》，王一牧师和苏炳森长老编的那一本白皮书，最近他们把第二版的电子书放出来了，我相信你知道从哪找到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师资培训的给老师要求的几本必读书，我这里简单的说几本，我认为谁读都是有帮助的，比方说《人之肺》C.S. 路易斯的啊，还有那个维沃的《思想的后果》，以及你要搞基督教古典教育，我相信你对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和架构和体系要有一定的了解，具体来说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敬拜指南》。再然后如果你还有余力，你可以来学习一些保守主义思想方面的内容，你也应该对于文化使命有一点了解和学习。你说这些听得我眼花，听得非常的乱啊，看不过来。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报名华西的研修班，甚至推荐你的弟兄姊妹或者自己来读人文学院，这是更直接的预备和学习，对吧？好，这就是我的一些对这个提交上来的这些问题简单的一个回答。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可以来提问。咱们这个聊天的对话框里边是问题吗？我看到一些，上公立学校是一个绝对违背圣经的选择吗？你主动这样做就是。如果你现在的孩子都上到初二了，你刚知道这个问题，那可能情况还情有可原啊。如何报名华西人文学院？你们教会应该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你的牧者啊。投身基督教教育者有必要考教师资格证吗？考了不会给你减分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在公立教育当过15年的老师，我现在投身基督教古典教育是不是有优势？我说你的劣势很大，因为你需要忘记它，你需要一个更痛苦的一个过程，反正还不如什么也不会啊。基督教古典教育需要和现代教育调和，这个你赞成吗？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上文下理啊。哎，这个位置就可以发那个必读书目，那我就发在这儿吧。我们这个必读书目是6个小学1到6年级都 可以去读的一些书，有一些有中文的译本，也有些没有。低年级是绘本为主，而高年级呢是可能一些名著就进来了啊。这个我要怎么发？我好像发不了，所以我发给你们的牧师吧。贝克和维里达系统的教育属于基督教古典教育吗？维里达是，贝克应该不是吧？